好，感谢尊者，今天这种大风大雨的天气，他都能来到神的面前，甚至真的是神的爱来激励我们。我再次看到 Nelson 弟兄，感谢你。OK， 在讲到之前，我先讲一个前一段，大家都记得哈，从北京来到这里来一起来参观的，是北京的一个弟兄姐妹夫妻。就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一天呢，就是一起去到叫做 Ocean Beach， 大家都去过 Ocean Beach， Barnaby Heights 那边。我不知道大家对那边去的时候有什么印象，因为我以前没去过，那时候我头一回去，那边的沙滩好大，而且那个海岸很长啊，然后海浪是一浪接一浪。那边有很多人都是在冲浪，因为我发现那里边真的是几乎都是在冲浪，没有都是在冲浪。那好像是新西兰在这边可能是冲浪一个地方，因为浪很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啊？冲浪的人肯定是知道，玩冲浪的人就是，浪头海浪是几个小浪，然后后面一定跟着一个大浪，所以在小浪的时候呢，他们冲浪的人是会滑过去。就越过一个浪一个浪，他们就等着滑得越远越好，等着那一个后续的那个大浪过来，他们好站起来然后去冲这个浪。当时我就在看，就是也不确定，有的时候六七个浪就会有一个大浪，或五六个就会有一个大浪，这可能是个规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今天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大家有没有知道约翰福音有四个七？约翰福音有四个七，第一就是七个地理区域，就是它有七，它是用不同的七个地理的位置来阐述这个耶稣的整个的事工，还有他的宣讲，所以它有七个地理区域，有七个犹太的习俗跟节期。然后有七个我是，然后有七个神迹，这四个七，这个四个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约翰福音从一章到第十一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我讲过，它是一个整个全书的一个前言、一个序言、一个总括，然后十九节之后，一直到十一节。它是随着这个地理区域的不断的转换，然后它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叙事主题，那叙事主题就是一个小的高潮，这个叙事主题一层一层的推进，它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然后一直推到就是第二十章，二十章那里的三十到三十一节整个全书的目的。所以约翰福音是很紧凑的一卷书。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七个四个七，第一就是这个七个地理区域，我不会讲那么细，但是我会提醒，因为我以前每次讲的都会带了一些。第一个区域就是施洗约翰起初的那个施洗之处，这也是牵扯到第十一章的内容。然后第二就是加利利的加拿都知道，第二章水变酒，然后第四章是有一个远距离医治大臣的儿子，这是在迦南。第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第二章他洁净圣殿，然后第三章与尼哥底母谈重生，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第五章医治毕士大池子旁边三十八年瘫痪的病人，然后他就是第七、第八到第九到第十，一直十一、十二一直下去，都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第四就是撒玛利亚的叙加城那里呢，是第四章的那里，他赐井边的那个妇人生命的活水。第五呢，就是在加利利海以及海上，它的周还有加利利海的周边包括加百农。这第六章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还有在海面上行走，在那里他宣告他是生命的。第六个就是伯大尼，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第十一章很有关联的。第七就是约翰，就是那个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 在同时发生的这个克什马因缘，所以这是七个地理位置，这七个地理位置兼插着就是七个犹太人的习俗和节期。这个我需要稍微讲一下，就是第一就是婚，因为这个节期约翰福音的写作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就是他是用节期，不同的节期来指向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有的习俗跟节期那真实的一位，那个实体和以及这些节期的那个真实的内容，而且也表达出耶稣是这些节期的最终的更新者和成全者。所以每一个节期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在真理上的目的。第一就是这个婚礼，婚礼是水殿酒，水殿酒表达的，我讲的时候讲过啊，这个酒不是从那个水缸中舀出来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读经或者解经的时候会以为那是从水缸中舀出来成为酒，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那个舀字是汲取的意思，是从水这个水缸里从哪里取的水，那个井或者那个河从那里边再舀出来的，这六缸都满之后再舀出来的就成为酒。所以这个说明那个酒不是只是六缸里边是酒，而是那个酒是源源不断，是河水里边或者泉水当中直接舀出来的，表达这个酒的供应是源源不断，是极为丰盛。它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带来真正的丰盛供应。所以这是婚礼的意义。那么第二就是安息日，那安息日呢，就是耶稣都是在耶路撒冷就医治病人，医治38年那个瘫子，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等等，这一切都在说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真神，他也是安息日的。他在安息日来做这些是为了释放人，从痛苦中要释放人，这也是有一个预，有一个就是指向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第三就是圣殿，圣殿也很重要，意思就是在第二章以及后来我们都会看到他受审等等这一切。那第二章最重要，他洁净圣殿，洁净圣殿表达他是那位真正带来洁净的那一位，他来就是要带来洁净，所以他自己也就是那一个真正的圣殿，是真正圣殿那个所指向的那一位。圣殿的意思是神与人相聚之处，相会之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相会之处。我们常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与神相会之处，所以这是圣殿。然后第四个就是第五章那个不知名的节期，那个不知名的节期很重要的第五章，我讲过的19节那里到30几节，那里就说神他是神的独一无二的儿子，他是真神，他拥有完全的神性跟全能以及能力，所以他是赐生命的主，也是行审判的主，所以这是一个不知名的节期。当然了，有解经家在说这个实际上不知名的节期是暗示的应该是一次逾越节，所以如果逾越节是在约翰福音中一共出现3次，如果这次也是逾越节的话，那就表达我们以前都错了，我们一直都说耶稣基督应该在世上行走3年半的时间，对吧？但其实呢，如果这一次是约翰是那个逾越节的话，就是4次那个逾越节，实际上他行驶4年半到5年的时间，甚至有可能是更长。但是我们 anyway， 但是就是说一个不知名的节期是很重要的。第五就是祝棚节，祝棚节的意思我们知道哈，就第八章到第九章，其实他在说什么？他是赐下圣灵的那一位，因为信他的人要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来，那是圣经自己说的很清楚，那是指要赐下圣灵说的，所以他是要赐下圣灵的那一位。而且呢，在第八章，因为那个祝棚节是水节也是光节，所以他也是表达他是真光，他是赐人生命的光，信他的人，这是祝棚节。那么第六就是修殿节，修殿节我们知道他是那里说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修殿节表达他是自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羊来舍命，而且呢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无人能从他手中将羊夺走，所以这是修殿节。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我刚才说 明明的写的是三次的逾越节，所以第二章是第一个逾越节，他洁净圣殿，他这个表达出他是要带来洁净，要带来更新，而且他本身就是那真正的圣殿，旧的圣殿将会毁去，他的身体将成为完全的新的圣殿。那第三章同一个逾越节那里呢，他是与尼哥底母谈到哈，他是说明他是要带来重生的那一位，他也是要带来救恩的那一位。我还记得哈，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是很重要的，传福音的哈，神爱世人甚，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前面说摩西长在旷野举起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哈，就是说明他的救恩。第六章那里是第二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呢是在加利利海边，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那里呢指出他是生命的粮，他的肉是真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而且接下来就是在风浪中的海面上行走，在狂风巨浪中在海面上行走，今天在狂风巨浪中，他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坐着为王，仍然行走。所以启示录呢，它是大自然的主宰。第十一章到一直到第二十章，然后今天进入到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一部分，是第三个逾越节，或者是第三个逾越节的前后，它表明它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也是掌管死亡的主，它掌管的本命。这次我们也是十一章要解说的一个真理，它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它是赎罪祭，它也是挽回祭。那么接下来就是七个神迹，七个神迹我就简单说，就是第二章那里是水变成酒，因为既然讲到十一章，我就要把从七一到第十所有的我再清楚的说一遍，让大家对整个的约翰福音会有一个认统一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第四章就是在迦拿，第二个神迹就是在迦拿远距离医治大臣的那个在加百农生病的那个儿子哈，他是远距离的医治。第五章就是医治利士大池田旁边那个摊子。第四个神迹，第六章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第六个神迹就刚刚说他在海面上行走。第六个神迹就是在耶路撒冷里的安息日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第七个神迹是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是拉撒路死里复活。接下来就是七个我是，我在这里再捋一遍，就是在第六章三十五节和五十一节那里，他宣称自己是生命的粮。第二，第八章的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或者我是真光。第三个我是，就在第十章七节那里，我是羊的门。第四个我是十章十一节那里，我是好牧人，要喂羊舍命。第五个就是第十，今天我们这一段这一节的这一几次的讲到要讲到的，就是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我是复活和生命，和本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和生命，不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原文是我是复活和生命，是用一个词来破解，所以它是复活和生命，这是很有意义很有意义的，到时候我会讲到。那么第六个我是的宣称就是在第十四章以后我们会涉及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第七个我是就是在十五章一节那里，我是真葡萄树。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他的枝子。因此呢，我这样说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始进入第十一章以及以后，因为十一章处在整个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是三年半耶稣再见三年半的事工，那他就是耶稣三年半事工最后的一段时间，也就是离最后的逾越节大概前一个月左右，甚至前一两个星期，因为紧接下来就是逾越节的前六天了，所以他就在很接近第三个逾越节，所以他在这一段是一个前面整个的总括。我们知道就是我原来在正道时也讲过，约翰福音很喜欢用三明治的 写作手法，就是上下两片相同的主题成为一个框架，中间夹杂着它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主题。那么在整个一到十一章，我们也看到一到十是一个三明治的做法。第一章十八节以后，就第十九节开始，一开始就是以施洗约翰在他的施洗处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在那里开始呼召他最初的门徒，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引入耶稣所有的事工和他的宣称。那么到了第十章最后结尾的地方，他又退回到第一章的施洗约翰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十一章今天要讲的，他在那里住了下来。所以这两个施洗约翰的位置，将一到十章相当一个三明治把它包在一起，中间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切。所以很重要的写作手法我们要明白，因为听完讲到知道整个约翰福音讲完对约翰福音还是糊里糊涂的就不对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讲清楚。那么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是一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重要呢？因为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第十一章是承上，一到十章的总后，第十二章是启下，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二十章、二十一章，所以十一章到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一个跨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读懂十一章、十二章，我们对整个约翰福音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明确的了解。那么从七，刚才我讲到了四个七，那七个神迹也一样，七个神迹，这是拉撒路死里复活，我们刚刚看到是第七个神迹。第七个神迹也是前六个神迹的高潮，就像我刚才说的海浪一样，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直到十一章这个大的浪来了，这是它的一个高潮，一个神迹的高峰。那整个他在说什么？他把前面六个我是以及六个神迹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耶稣是掌管生命的，他是真神，他也是掌管死亡的，他赐生命也行审判。所以是用第十一章这个死里复活来总括出来，而且这一个死里复活的第七个神迹也直接指向了最后的那个最大的高峰，神迹的高峰，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在坟墓中最后他死里复活。所以这是整个有关联性。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强调，因为原来我用这个讲道的时候，已经有人就问了，那拉撒路的复活是不是就跟以后的复活是一样？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复活的出头的种子呢？那不拉萨路有吗？但一定要知道，拉萨路的复活跟耶稣基督本身的复活，以及我们以后耶稣第二次再来时所有人的复活是完全不同的复活。拉萨路的复活只是身体的重新的复原，他的生命回到他的肉体中，不是那个改变的从朽坏变成不朽坏的那一个复活。所以拉萨路有一天还会死亡。他还会进到坟墓中等待着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他的身体真正的复活。这在我们下几次讲到的时候我会再强调这个生命的不同。那么另外再是第七个神迹呢，就是这第十一章呢也开始了另外一个写作的模式。我们在前面我讲过哈，一到十章六个神迹的写作模式很清晰，就是它是先神迹后启示，每一次都是先有神的工作，耶稣的工作，然后耶稣去解说这些，或者是作者来解说这些，来做真理的启发启示。那么第十一章第七个神迹开始，它是先启示再神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先说了很多话，然后才去做神迹，才去工作做作为。那么整个十一章到十二章也是一个先解说，然后一直到后来也是先解说，然后最后到真正的那个大神迹的出现，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它是十一章开始整个的写作模式跟前面的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因为在了解十一章你才能够明，不，你要了解这些才了解十一章为什么要写这个，为什么在其他的里面，其他的经书里面没有，而约翰使徒约翰去这么写。因为他在这里面他是借着前面的十章，他的地理区域是最终的开始，从十一章指向了 他最后的耶路撒冷，就耶稣从十一章开始向耶路撒冷开始迈进，然后从以尼根节期上呢，也是就是指向了最后的那个逾越节，表明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从神迹也一样哈，在刚才说他是前十的前六个神迹的总和，但是呢，他也是回馈了第一个神迹。有没有发现第一个神迹跟第七个神迹完全是在他的亲朋好友中实施的，没有外人，亲朋好友中实施的。所以第十一章也是这样。那十一章开始以后，第十二章做了一个城下之后，那么十三章耶稣也开始完全是与他的门徒在一起，直到克西马尼园他被。所以这一切都是十一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好，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打开啊，十一章一章一直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好吗？预备好吗？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因为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多马又成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所以我今天的讲道题目就是，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我今天的主要的中心主题就是，我们要在苦难中看见神的荣耀。现在大风大雨，我记得我这两天我还在说，就是大家都收到这个告警，对吧？大雨的告警，风雨告警，好像要延迟8天，是吧？就是告警期可能是要有8天的时间，这一次的风雨要有8天，那叫大家预备好这个天灾，风很大，雨也很大，类似上次的那种。这是后来我看到政府忘记是谁，就是说以前其实有很多次的说法，就说现在这种极端的少见的天气已经或者即将要成为一个常见的气候情况，原来是很少的，现在变成常见的，所以我们在进入一个灾难期，将成为像现在今天这种大风大雨，以后可能会是常见。我不知道你在城里边住是不是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你说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在园子里住的时候，那个风真的是很大，听起来就跟原来在北京的时候矿场听到那个风是呜呜的刮着的风，很大，雨也很瓢泼也很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气候中，真的是 我们到底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我们是要赶紧的去挣些钱吗？赶紧的让自己的银行里多些存款，这样我可以有安心有安全感吗？然后我要把家里的食物要储存好，要有安全感吗？没错，但这不是全部。我们基督徒在这当中看见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讲到要涉及的。在第一节那里说就是在第二节哈，就特别提醒一个，就是这个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人头发擦他脚的。因为在这里大家没有看见，对不对？是在第十二章才出现这个故事。所以很自然的使徒约翰呢就在这里提前先说了一句，那很奇怪，通常为什么会在这里说呢？是因为表示着约翰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在当时的基督徒的环境中，这个故事已广为人知，就玛利亚用膏耶稣，然后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然后用他头发擦脚，是在当时是广为人知。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这点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需要大家知道，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对观福音就一定比约翰福音写得早，并不是说约翰在写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对观福音书的某一卷书或者其他书卷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在这做一个解释，说他就是那一个故事，不是这不能用这个来做决定，因为他在第十二章重新提出这个故事，只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太熟悉这个故事，所以他为了提醒大家，这个人就是我后边要说的那人，所以这里边我顺便提这个。那么重点在于，那伯大尼在哪呢？耶稣又在哪里呢？他们之因为这一次我们这一段经文涉及的一个时间嘛，那个到底延迟了两天的意义呢？在第十七章那里说，第十七节哈，十七节那里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你说的很清楚，第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那这六里路是普通话是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是中国，就我们中国的里，我们中国的里两里等于一公里，对不对？那么原文其实很清楚，原文的意思是十五个斯塔点，换算出来呢，这相当于 1.72 英里，如果公里呢就是 2.77， 差不多3公里，也就是6里。所以这个在约旦河西边的这个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极为近，其实就在它东南的橄榄山上，所以耶稣总是会到这里来。那么耶稣又在哪呢？耶稣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第十章最后有一段就是说，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这个约旦河外去施洗地方是在哪呢？是在我刚才讲了，他回扣到像三分之一样回扣到第一章那里，说一章二十八节那里点得很清楚，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因为他前面第一开始的起初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是在他起初施洗的地方，也就是在我管它叫做河西伯大尼。所以确实有两个伯大尼，地理位上有两个伯大尼，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河西。可以看到这张图吗？这张图呢是在那之就是在近期之前的被大家公认的河东的伯大尼的位置。但河东的伯大尼虽然在这里边有这个点，有这个城市的圈那个红点，但是呢从考古上，从圣经考古上，我们从来都没有确定它具体的位置，都只是猜测。这个是在近期之前大家就所有学者基本上公认的位置是在这儿。这个位置是基于圣经他们的分析，经文的分析，他们觉得应该离河西的就是耶路撒冷旁边那个伯大尼大概有一天的路程。但是这样的解经呢会有很多问题。那近期的圣经考古学以及近期对古希伯来文的研究发现，在这里的那个伯大尼，就是施洗约翰起初的那个伯大尼，就在一章二十八节说那个伯大尼，其实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里在说什么呢？这里在说这伯大尼其实叫做就是叫做 Botania。 Botania 的意思其实在他们查了这个，慢慢的对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越研究越深的时候，发现它是旧约当中的那个巴山。那巴山区大家知道啊，巴山的位置在东北方，所以那真正的那个不叫真正，就是大家现在目前觉得更可能的河西伯大尼的河东伯大尼的方向就在这个地方，在叫做亚木河流域地方，就也是约旦河东，但是在偏北亚木河的流域附近，因为那个附近应当是靠近这个北利的管辖区，所以它北利的管辖区是相对比较松的。所以在这里，如果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距河西的伯大尼大概有四天的路程，这个四天的路程就至关重要。因为呢，如果我们可以，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本意来出发的话，其实我们更可能的应该将这个近期的这个假设确定为正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位置是正确，会将整个经文的意思就表达得更加清晰，显明得更加清晰，而且这个位置所带出的经文的解释也更加应该是更贴近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一天就有很多问题，但四天会相对更清晰更明亮。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要是四天的话，这个时间我必须要跟大家说，这四天，那么报信的人来到近耶稣基督，那这当中他们向北走，走四天，那当耶稣接到这个报信的时候，拉撒路应该还没过世。那这个刚好符合经文的意思，因为经文在第十一节那里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所以那里说这并不至于死，如果这真的明白，按照字义说不至于死，就真的没死。如果是一天的时候，他耶拉素这时候应该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死就要解释成是生命未来的那个死。但如果按照本意词义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话，就是没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四天。所以拉撒路当报告拉撒路病的人到了见到耶稣的时候，拉撒路还没有死。所以耶稣滞留了两天，等到拉撒路真正的过世，他才开始去。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十一章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我去叫醒他，那是在两天之后。以及第十四章那里，耶稣明明的说拉撒路死了。如果用这个死的动词的时态和形式来看的话呢，这个死是指的刚刚去世的那个动词时态，而不是表达他已经死了几天了的那个死的形状的动词时态。所以在这里面说叫拉撒路死，所以四天是更准确。那这里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现。如果耶稣收到信息拉撒路没有过世，他为什么不马上去呢？他为什么不像在第四章那里远距离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那样，去远距离的立刻医治拉撒路，以及不让他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遇见的问题。我们艰难，我们处境艰难，我们呼求主，但主好像躲藏了，好像没有用。我们一直在问主啊，为什么你迟迟不作为呢？其实在这里就是要拆解主这样的一个问题。难道耶稣基督或者神真的对我们的疾病、痛苦、死亡漠不关心吗？真的他就觉得拉撒路还没死，所以等他死了我再去好显明吗？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敌对者啊，就在说这件事，就说拉撒路的死实际上是耶稣滞留所导致，他本可以不死，他如果一句话他就可以不死。所以四天的时间至关重要， 如果是一天就没有这些问题，因为一天接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对吗？他即使不能，因为他接到就已经死了，所以他这周两天没，这周两天没意义。但是四天就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要是从时间上来看，他接到耶稣接到消息的时候他没有死，这周两天他过世，那么过世之后他真的耶稣去到伯大尼的时候和西伯大尼的时候是用了四天，所以这个四天是拉萨路在坟墓里的那个四天。其实反推回来，如果耶稣真的接到消息马上就往河西伯大尼去的话，拉萨路也是在他第二天离开的第二天过世，所以耶稣正在半途中。所以若不用远距离医治的话，耶稣提前和不提前其实都不会导致拉萨路是不是去死，无关紧要，不重要。而这里边恰恰就引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真理，两天滞留两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去问的，主你为什么，这个两天是神的时间，是神所预定安排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解释，因为这因为那没有那么多的解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两天是为了耶稣基督可以四天之后到达，因为有一个就是主后两百年的时候之后出现一种说法，是说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有一个人死了三天之内灵魂是围绕这个尸体不离开，那么就等着有三天之内尸体没有腐败之前回到这个尸体当中，以至于人可以再活过来。所以呢，如果用一天的话，就会说耶稣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要破除这个迷信，破除这种说法，所以要等四天之后才是真正的神迹。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可取，我认为不可取。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么说，那么耶稣基督第三天死里复活，你如何解释？其实这个说法恰恰是因为当时的人为要解释说耶稣没有死，所以才怎么怎么样的一种延伸出来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个人不赞同在解经或在正道的时候使用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两天就是神所定的时间，这是他的权柄和他所知道的时间。那耶稣到达的时候，拉撒路身体确实腐烂，确实臭，那这个神迹，这个复活才是真正的一个神迹。所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若这个问题圣经做了如何解答，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第三节，他的姐妹啊，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在之地仍住了两天。发现没有，这就是真理所在之处，又是一个三明治，两个爱字夹杂着，中间夹着神的心意，滞留两天的心意。所以耶稣滞留两天神的时间，恰恰是因为爱。当我们呼求神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的时候，恰恰是因为爱你。所以在这当中，神有他的美意，就是叫神得荣耀，就是要在这艰难中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被人看见。因此这两个爱是极为重要，表达这个延迟不是要等他死之后，有意等他死之后，而是恰恰因为爱。而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呢？以后我们会过会我们会讲到下面的经文。那么耶稣就完全顺服父的心意，他不会按照人的喜好或人的要求马上去做，就像第二章水变酒一样。所以父的时间到了他就做，所以他马上顺服，就在那里住了两天。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思考神的旨意，并且顺服安静等候。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讲到等候，不是被动的等候，而是积极的等候。
第七节那里说，然后耶稣对门徒说，就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为什么要往犹大去？亲自要往犹大去？因为在那个时候，第十章以前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已经严重到他去就真的是冒着死的风险，因为犹太人真的是想拿石头打他，并且是要把他治死的。而且在这里主说我们往犹太去吧，那个去是一个坚定的口吻，英文翻译的比较好，叫 Let's goLet's go 不是商量的语气，而是说我们走，很坚定的语气，我们去面对风险去。但他的门徒不懂，但是这里边却恰恰也在challenge着我们：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爱我们，他甘愿冒风险前去的话，我们在艰难中甘愿为主冒风险吗？其实经文每一句都在challenge着我们。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愿意为他冒风险吗？主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这里表达两个，第一，就耶稣对父有信心，你只要在父的旨意和计划中去做事的话呢，主必保守他安全，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就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可以安全离开，他必定是要按照父所定的那个时间走上十字架。第一，这就是说他对父的信心以及顺服。第二，没错，他当然可以远距离医治，但他甘愿冒风险。这个冒风险后面会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每一个在那个灾难现场人的益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我们周边所有人的益处，可以使周边牵扯到这一个事件当中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并且可以亲身参与到神的大能作为。那对于信心的人，对于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的信心是会增进，但对于不信的人，这将是一种审判。因为在十一章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种审判，而且这也是一个一语双关。一语双关的意思就是白日，在这里的白日是说什么？在这里耶稣用了一语双关，是说他在世上整个的时间他表达为白天，就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就是白天的日子，那他白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是要完全如何做，做什么说什么，完全都是按照父的旨意来行的。因为在世上光，在这里他也暗示父是他的光，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父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这是主说的白天。同时呢，他也是对门徒说的，门徒说就是当耶稣还与他们同在的这一段时间，三年半的时间是他们的光，所以他鼓励门徒要与他同去，要与他一同做工。其实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有感动要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抓紧时间。所以门徒所遭遇的一切，如果有主同在，主必保守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所以在这里的黑夜那是指什么呢？黑夜我认为在这里耶稣指的是他受死埋葬到复活之前之间的那三天的时间，因为那三天的时间对于他的门徒来说，他们就不能再做工，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哀伤，没有耶稣没有光，所以他们不会再做事。然后直到耶稣复活，然后再到等到从天上降下能力，也就是圣灵的普降下来之后得着能力，耶稣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个时候世界的光进到我们，我们借着这个光继续与神同工。所以这个是黑夜白天的意思，说得很清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十五章第十五节那里，第十五节那里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的缘故，好叫你相信。这是真正的一个目的。这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主的推迟两天是为了你我的缘故，目的是要叫我们相信。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我不在，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表达这个滞留的两天是父与子所喜悦的，是主的美意，而这个美意的目的是祝福的心意。我们有的时候呼叫主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其实主说，这是我喜悦，这当中有我的美意，是为了你们看见我的荣耀，你们的信心因此而增长。所以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信。信，我说这个信，但信什么呢？在这里面解答的很清晰，信什么呢？多马，又称为比图马。多马很有意思哈，在杜刚福音中他是一个很多余的人哈，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既是多余的人。你看到后面他一定说耶稣基督复活，他说没有，我一定要看到他，而且看到他的手指的钉痕以及肋边的被扎的洞之后，我要摸一摸我才相信。他是一个多余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中他一共出现三次多马，那两次除了最后一次，那两次都是一个冲动的多马，他不亚于彼得，甚至比彼得更冲动，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们与他同死啊。但是他在这里面，我看到在里面有什么啊，对，就是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多马在这里是信心吗？不是，是骄傲，是他在凭他自己的血气在征战。他以为耶稣基督，耶稣要去到犹太地，那他这一次就是肯定赴死地嘛，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但是我们是他的门徒啊，所以我们也要一同他去啊，所以我们要死就一起死，才配得做他的门徒嘛。这是血气，而不是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中行事。所以在这里面再次让我们看见如何在艰难中去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是在神的心意中靠着神而征战。我们不是要骄傲说我能行，主啊我为你而战，我为你发光发热，不是，我们是要谦卑下来说，主，你让我做什么？你要让我去冒风险吗？我去。所以这特别提醒我们一个真理，我们如何做。所以那么我就用两句话作为结束。第一就是布鲁斯米尔恩的，米尔恩我特别把英文打进来了，因为我们有一个英文的朋友，我用中文说，疾病提供了一个平台，使神的工作可以在他的生命中展现出来。 The sickness provides a platform so that the work of God might be displayed in his life。你知道吗？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风雨交加，它是一个平台，用来展现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当如何面对这些灾难？你继续侍奉他吗？继续赞美他吗？还是你不行？另外，你与他同死吗？你是真的是在信靠他的大能，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呢，还是你凭着血气，你以为你能行呢？这都是在真理中告诉你。另外就是戴德生的，我们都很清楚戴德生的一句话，非常清楚，就是试炼为神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如果没有这些考验，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他是位多么仁慈、多么大能、多么有恩典的神。I never know how kind, how powerful, how gracious he is。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灾难，我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灾难中，你看见什么？ 希望弟兄姐妹们像经文所称的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救赎的大能。我们只有真正去面对灾难，在灾难中把灾难把我们的痛苦交给神使用的时候，神必借着我们的受苦来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好，我要谢谢你恩典，感谢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何为信，何为真正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信靠你的大能大力，按照你的心意和计划，按照你安排行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冲动，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血气。主啊，帮助我们弟兄们在一切的艰难中，在一切的境遇里，让我们都能够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带领，并且寻求你的大能大力，让我们靠着你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